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泰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九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力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我还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啊，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说，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要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是 podcast@thetai.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我们现在呢还在为了迎接十周年而现在开始这个征文的活动啊，大家可以给我们写邮件啊，假如没有自弹自唱，以这样的标题来的写这邮件啊，我们非常期待大家的邮件。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虽然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播客的这个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也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呢年付会员还有两个月的优惠。好了，这个片头的贯口说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大家收听的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51期。那今天在我们这个虚拟演播室里面还是请来了两位嘉宾，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呗。
大家好，我是黎智谦，我又来了。
欢迎老李啊。好，下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陶弟。
其实两位嘉宾我们都老朋友了，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陶弟也是我们 Monotype 的在上海办公室的设计师。也欢迎啊我们两位老朋友啊来参加我们的自弹自唱的录制。那么在正式的正片开始之前呢，给大家播报两条啊非常简短的新闻。第一条也是一个广告了，其实也是啊，我在3月13号的周四晚上呢会有一个线上的讲座啊，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关注一下。讲座的名字呢就是您对西文排版有自信吗？掌握这些基础，从此排版不丢人啊。这个呢其实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一工作室啊策划的系列的设计系列讲座啊，这个叫书说设计啊 ,Book Tells Design 啊。那么在2025年的第一期呢，就是由我们请到了高感昌生先生给我们讲前段时间呢刚出的这本书啊，也就是西文排版。那因为这本书也是我翻译的，那估计呢很多朋现在已经陆陆续续上市了，那已经朋友们现在已经可以手上呢可以读到这本书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再继续做一些推广的工作。那有关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的话，其实可以大家会返回去听我们上一期这个节目啊，我们请到了这个流程编辑啊徐梦雷跟维吉啊聊了聊这本书啊。虽然这本书原来呢是八九年前啊出过一版，出过第一版，那这次呢是这个增补修订版啊，里面有什么增补和修改的地方啊，大家也听我们上期节目呢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理解。那么再说一遍哈，我们讲座的时间呢是2025年的3月13号周四晚上的北京时间7点半到9点半。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预约方式呢 链接写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节目简介里面去点开啊，欢迎大家进行预约。那有我们周四啊，在这个直播现场就不见不散。好，这个是第一条消息。那第二条消息呢，是3月3号啊，日本的森泽公司呢公布了森泽字体设计竞赛2024年的结果。大家可能也知道嘛，因为2024年这次这个森泽字体竞赛呢新增加了简体中文组、繁体中文组和韩文组。那它原来呢是有日文组和西文组，所以呢一共是五个组别。那么现在呢就每个组都有一金一银一铜以及五件佳作啊。这次呢评审的结果呢是已经在官方网站上已经公布出来了。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一直都在帮忙后面的一些评审的一些工作。那我是去年11月份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所以呢说实话就憋了四个月到现在才能说啊。我们看一下吧，看有机会之后再找专门一期节目来谈这个消息吧，的具体的这个获奖的作品。不知道两位嘉宾你们看到那个这个结果了吗？有没有什么想评论的？
恭喜陶弟入围。
谢谢李老师，我今年投了一个简体中文组，还是入围的这个结果啊。然后我看到很多新人，然后完全没有听过名字的，
对的，
当然也有熟悉的朋友，对，但是看到很多有年轻人，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消息啊。
对，这话说的，其实你也很年轻嘛。不过这次我个人最惊讶的是这个西文组嘛，金奖和银奖是同一个人，而且呢是中国设计师做的。因为在评审的时候的确就是匿名的，就是我们这个评委在审的时候只能看到这个作品，看不到这名字的，所以我是完全是盖住的。等最后评完以后一翻开来才发现，诶，怎么是这样，全场哗然，你知道吧。老弟认识这个王乃谦吗？
认识，他是以前我们前年的那个 Type School 学员，他是在那个 ECAL 就是瑞士洛桑那个什么设计学院读的那个字体设计啊，也不是字体设计，他们是字体加 typography 设计啊，跟那个雷丁或者说海牙还不太一样，但是他的拉丁做的也很不错。然后他当时是来上我们中文字体设计课的，然后我觉得他中文设计的水平也很好。
他现在在欧洲吧？
他本科是在美国读的，是那个罗德岛
啊。对对对，没错，是的。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中文嘛，那么简体中文组的话，金奖呢是孙丁慈的文凯，然后银奖呢是吴逸轩的新风可变家族，然后呢铜奖呢是王宇健的唐末榜。吴逸轩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吧？他已经拿了好多好多奖了。然后金奖和铜奖的这两位，他们都是汉仪的设计师是吧？
好像有好几个汉仪的，优秀奖入围奖也有好几个吧。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繁体中文的金奖呢是顾蓉蓉啊，他做的草川古韵。银奖呢是台湾的高庆展，他这个字体的名字叫米台木。然后铜奖呢是日本的齐藤太一啊做的原金文啊，这个是繁体中文组的金银铜奖。另外呢还有五个佳作，简体中文的五个佳作，包括顾振友设计的朵，钱浩设计的浩博体，罗梦怡设计的雅黑，张从宇和程月啊两个人合作的有容体，以及文华自行选送的文华盐山新味。文华自行他这个作品呢是以这个文华自行就他们是不是以个人名义啊，是以一个组织的名义来投稿的。然后繁体中文组的佳作的哈，包括林太江的本丸楷体，还有蓝木饼的李凯和米这两个作品啊，他一个人两个作品得的佳作，还有陈志宏的思辰，以及陈敬轩的北魏黑体。然后呢后面这次也公布了就是有入围的作品啊，包括我们今天嘉宾啊陶弟的作品也是有入围的啊，非常恭喜大家。我觉得这次的作品呢还是非常有新意的啊，也看到了很多新人，而且呢也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听众。其实我的听众群里面大家也在聊，就讲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我也非常高兴啊，作为我们的听众能非常努力的 在做字，而且能够获奖啊，恭喜大家。嗯，那反正这个是做一个新闻，先跟大家的通告一下。那我们以后呢，还会再花其他时间来仔细的和大家具体的分析和跟进。好，新闻就到这里，我们赶快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曼谷之行啊。其实我在上期节目跟大家说了嘛，二月份的这个我们的会刊之所以发的会比较晚啊，虽然没有跳票哈，但是星期二晚上北京时间大概11点半左右才发啊。我们因为都是礼拜二发嘛。那是因为我们二月份呢去了一趟这个曼谷。老丽，你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去曼谷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名字啊？因为可能大家还不大熟悉，它不像什么 A-Type I 啊，什么国际字体协会这个年度大会那么有名。
就我们去的曼谷的这个大会叫 BITS，然后它原来是Bangkok International Type Symposium 吧 ，Typography Symposium 吧，就是曼谷国际字体排印研讨会。后来它上一届好像它改名改成，就是把那个 Bangkok B 变成了 Brand 还是 Branding， 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品牌国际什么。什么研讨会啊，但是它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以字体设计为主的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亚洲最国际性的一个活动，而且组织的质量非常高，也有非常多的欧美的知名的字体设计师和这些字体教育家或者做技术开发的人员都来参会了，所以是一个非常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国际性的字体活动。
对啊，所以它的缩写叫 BITS 嘛，那 BITS BITS 啊，正如刚才说的这个 BI 啊，原来叫 Bank International 啊，曼谷国际，结果现在变成了 Brand Identity 啊，变成了品牌识别。然后诶，这次是你第一次参加这个 BITS 大会吧？
啊，对对对，第一次去。
嗯，我也是第一次去，我第一次去泰国，但是陶弟不是第一次是吧？
对 ,BITS10 的时候我就跟廖塔去演讲了，然后时隔了一年零四个月三个月这样子。
好吧，你就突然说廖塔，你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廖塔是谁，因为可能还有我们的新的听众。
好的，廖塔是他的中文名是土井廖太，是我在 Monotype 的同事，他 base 在东京。
其实我觉得他蛮寂寞的，就是在东京办公室，原来Monotype 办公室的话就只有他一个设计师。
那我在上海也只有我一个呀。
不过你们是每经常就是线上开会是吧？
对，然后我们也会用我们的那个办公软件聊天，然后讨论什么的。
那诶，你上次去这个 BITS 的，也就是第十届大会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有发言是吧？
对，也是一个演讲，然后那次是我跟廖达第一次合作演讲，那次我们讲的是中日的字体设计一个趋势啊，然后这次我们讲的是，当然我们都是讲 CCJK 嘛，上一次讲的是比较基础的，然后看到了一些趋势，拍的一些照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字体，帮大家分析了一下，这次我们想讲一点专业性多一点的，所以这次的主题是提高 CCJK 字体设计这么一个主题，干货稍微多了一点。
特别有意思，因为我那时候还跟玉洁嘛，也就是 Monotype 那个市场部的经理那时候聊天嘛，然后我在想因为这次刚好 BITS 大会他改名字的嘛，对吧？
是的，
他这个从纯的这个 typography， 就是从字体排印的，改成了这个品牌识别。然后呢，说实话 ，monotype 就咱们蒙娜一直也在做这个品牌啊，在 做很多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还想呢，就刚好诶，这不是撞上了就蒙娜的就现在其实最主力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们一直都在 和品牌合作啊，做定制字体啊，一直在做这些项目，我还以为你们会讲这些，结果没想到你们是发挥了字体设计师的专业，然后讲了一些非常干货的一些东西。
其实去年我就跟廖达有讨论过这个主题，那时候在 ATypeEye 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 ATypeEye 啊，包括 Beats 上，我们亚洲人的声音还是比较少的。然后大家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的设计师讲的东西还是比较没有特别深入的东西。然后作为很多欧洲的朋友，设计师或者学生朋友，他们其实不太理解你们这个东亚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所以我们想尝试讲一点深的东西，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的一个复杂度啊，包括专业度是怎么体现的，否则他们对这个东亚的文字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我觉得也很难提得起兴趣这。
但是的确就是蛮复杂的吧。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们非常喜欢强调这个 CCJK 啊，因为大家一般都说 CJK 中日韩，但是你们一直都强调 CCJK 这个词，这个是你们故意的吧？对，
我还真没有，但是我们内部会这样，所以我们通常会把 C 说两次。那三言的那个梁卓毅还会过来问我。他说这个为什么是两个 C， 然后我就解释了一下，两个 C 是一个 simplified Chinese， 一个 traditional Chinese， 所以然后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竟然这么资深的圈内的小伙伴都不知道，我就感到
不是他可能是比较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是两个 C 而不是三个 C
啊，三个 C 怎么解释？
香港标准一个是那个 traditional， 还有一个是简中央。
你的意思是有两种繁体的标准是吧？
不止，还有澳门标准。
但哎呀，所以这个事情如果你要扯的话，就是没完没了了吧，对吧？你像现在四元黑体，它有的它一共有五个版本的，不是？所以啊，
对啊，四元就分了嘛，香港、台湾，对。
OK OK。
对啊，这个事情就搞得非常乱嘛。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字体厂商的话，作为产品的话，就是大家还是习惯说，分成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嘛。不仅是蒙娜嘛，对吧？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森泽的这个字体比赛嘛，那时候他们应该讲嘛，哇，为什么简体中文组和繁体中文组要分开嘛？但是对于字体厂商来说，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这个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线呢。他们遵守的那个规范和那个封装啊，就完全都不一样，都是分开来的，那干脆就都分开。所以呢，就是这个 CCJK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吧，那是不是具体的再讲一下你们这次在演讲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是我们去年在东京招了一个实习生，那他是一个法国的设计师。然后他跟着廖达和小安章先生来学做假名和汉字。我们这个演讲呢，一方面是把他这个实习生在学习做汉字假名的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拆解了其中的一个步骤。然后另外我们又展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设计的细节，然后帮助大家去理解怎么样是一个高品质的汉字的设计这样。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就是说因为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免费字体嘛，对吧？所以呢那么一些免费的字体的大家都选免费的，有些免费字体的是做工很好的啊，有些字体呢根本就是做工很差，但是呢外行人看不出这个到底做工好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需要的专业的字体设计师来跟他们讲。然后呢尤其又是和这个在国外讲嘛，对吧？要这跟外国人讲我们在设计，比如说在设计汉字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有些东西。那当然了，因为现场有很多是专业的字体设计师，有些东西呢说实话一些具体的细节啊，比如说这个笔画交叉啊，然后布白啊，这些东西的话有共通的地方。的确是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呢就正因为你他们 老外他不懂这个汉字的结构嘛，他有时候呢就不知道这个整体的这个重点是抓在什么地方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你把它这个展现出来跟大家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会把一些事情呢说的更详细一些。但是我觉得很好笑，是一开始就是六套吧，图景他的一个幻灯片嘛，他的一个懂那个字，突然的，大家看得出区别吗？然后大家其实场下就有人笑吧，这个怎么老外怎么能看得出来有区别？就是你们这是故意的是吧？
应该不是吧？你们看出区别来了吗？
我们当然看出来了呀，对呀，
看出来了呀。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下子对于完全不懂汉字的人一看，对吧？就可能是看不出来的吧。
对，他放的那个我字。其中有一个那个横是要倾斜一点点，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不仔细盯着看的话，确实不太容易去，
不太容易看。
对，我们也是在纠结做这个 PPT 的过程中，怎么样去突出这些细节。如果观众是这样反应的话，我们还得想办法再去改。对。
然后那个中场茶歇的时候还有人问我，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们放那个幻灯片的时候你们这些中国代表团都在笑。
不过这个陶弟其实那个幻灯片的上面已经并不是第一次放上那个东西了，因为当然了他在很多次活动的时候我都看过那个幻灯片，就是我最爱听周杰伦的音乐那几个例文。
对。
啊，对对对，是的，那一个内容我是经常在用啊。
我是看过很多次了，可能就老他就有些人没有看过，所以他们在笑。不过话说回来，你真的是很爱听周杰伦吗？
没有，不能说没有，
并没有。
读书的时候爱听，现在听音乐的时间比较少
啊？是吗？
爱听是爱听。我只是觉得这个文本比较容易记嘛，然后也比较容易抓人眼球吧。
刚才你说提到了是讲了一个事例嘛，就是一位法国的实习生在日本就实习嘛。但是这个事例，那个法国实习生叫 Jade， 你见过他吗？
我没有见过他。
对吧，你都没有见过吧，是吧？我都见过他好多次了，因为他在东京嘛，所以我们有活动啊，然后字体活动啊还会带上他，然后对啊，还一起去松本，就去那个刘海老师的那个文字塾的那个展览啊。
他是也会说日语是吧？
他在学一点点日语，但是我觉得他的日语并没有能到沟通的程度。我一般都是，我是跟他说英语，然后说点法语。
因为去年在 ATAPI 的时候，廖大就跟我看了一些他做的字，还有画了一些这个草图，我就觉得这个水平很高了，很专业。
对啊，画的好厉害呀！一般中国人都画不出这样的水平，我觉得。
是的，是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欧洲人画的。
对啊，这个所以专业还是专业的问题，就那认字是一个一个层面的事情，但是呢，设计师他有专业的话，他对造型的把握，这个还是有训练过的眼睛和手画做出来的东西还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例子，我觉得其中有很好的一点就是，还是回归到用手去画，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锻炼字体设计师的基本功。
然后这次演讲结束以后有什么反响吗？就是听众那边
啊，我收到的反响都是还不错，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反响。
还是大家客气客气是吗？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大家都是真心的吧，对吧？你们准备了很久了是吗？
其实并没有，其实应该是在年前半个月左右这样开始准备的，然后我们两个还要合内容，然后还要对，然后内容的逻辑还要串，所以中间反复改了很久，然后过年的时候就一直在改。
而且这个稿子还必须是用英文写吧，就是不过图景因为他是在英国读念过留学生，他写过论文，我觉得他可能英语的那个写作会好一点。
对对对，他写的比较好， 我这个稿子都是最后才写的，这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
刚才也说了吧，因为平时你们都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工作嘛，所以你们是到泰国的时候才合的是吗？才排练的是吗？
对，在到泰国才排练，但我们也感觉默契度比之前好多了，然后这次讲的过程中也都比较放松的啊，还是不错的。
但关键是图景他是等到第二天晚上才到的是吧？我记得好像。
对，他那天14号他在东京有活动嘛，有那个 Adobe 的。
有 Adobe Max Japan, 然后呢他有一个那个 session, 所以呢他那就是早晨大清早啊在那边演讲完，然后赶快坐飞机了，飞到曼谷，然后晚上才到
了。哦，不是的，他是半夜的飞机。
哦，
早上5点多到曼谷。
哦，好
吧。他在飞机上基本上没怎么睡，然后他就为了那天能多跟我留一点白天的时间可以过一下。
好吧。而且从东京飞曼谷很长啊，要7个小时哦。
是的是的。所以他早上先到酒店去补觉。
太不容易了，
他很刻苦。嗯，
好啊，如果这次给自己打分的话，5分满分的话，给自己打几分呢？
4分吧。啊，
嗯，
我觉得还不错。嗯，
你们这次应该就是在国际大会上两个人同时这样的合作的话，应该是第3次。
对对，第3次。
所以这个默契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是吧？
是的，还会有第4次。
嗯，好吧。所以呢，老力会给你们都起个名字了吧，叫陶土组合。
天哪，力老师觉得我们这个讲的怎么样？评价一下。
我觉得比之前2次好。就是当然，就是我因为作为设计师，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内容。我觉得你们讲这种比较干货的，就听起来很爽。
是的，是的。
但是配合也觉得确实比之前更好。
我们也老是有收到一些人的建议，觉得不需要讲太干的。但是我跟图景都希望讲一点干的东西。
我也觉得讲的挺好的。然后我是蛮喜欢看，就是你们就是。就做字又不是有很多改字吗？红字啊，就你们就工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些东西，对，因为外人就看不见嘛。嗯，
是的，是的，那些看起来还是有回忆的，然后有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纠结。
嗯，对，像看那些修改的话，其实我们也这个能学到很多东西嘛。对，不过话说回来，就是那个是你在做修拉时候的一些字稿吧。
对，廖大方的那一张是做 Shore Essence 最粗的那个 master。 嗯，然后小文章老师画的。
我能问吗？就是 Shore 的那个简体中文有在做吗？
有，但是进展不是很快。
嗯，好吧，所以看来只要等的话还是可以等到的，是吧？
是的。
好，那我们可以
等等吧。
把拉长脖子再等等吧。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是老力，因为这次呢是没有演讲对吧？你当时也没有想去报是吧？
我想报的，但是我可能联系他们太晚了，然后就是写了那个不是在 ins 上问了一下那个 Anutin, 然后他就说你太晚了，所以没有办法把你放上去。然后但是他说我们会把你放到下一届的那个 list 里去。
你是不是要给大家介绍 Anutin 以及这次我们这个主办方？
Anutin 就是这个主办方，泰国应该是最大的字体公司，叫 Carson Demark,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卡山蒂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翻译的。卡就是那个卡片的卡，山就是山峰的山，帝国的帝，马一匹马的马，嗯，卡山蒂玛。然后他的创始人叫Anutin, 他应该是华裔吧，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中文名字叫黄瑞义。
嗯，但是我们平时一般都叫Anutin。
嗯嗯，
你们谁能把 Anutin 的这个他那个泰文的姓念出来？
好长了，这个念不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去泰国，然后呢，哎呦，那个泰文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我很努力的想学那个字，想认几个字，我也没有完全认完。然后呢，泰国人的名字的话，这是大这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真正的一个名字是非常难，然后特别难记，所以泰国人本身他们都是互相叫外号的。他们一般都不用那个正式的名字。所以呢，这个卡桑蒂玛其实是一个集团公司对吧，他们现在把这个字体设计的公司和他们旗下还有那个品牌公司 然后呢还有就专门做品牌的，就都分开来了。所以呢这也有这一层考虑在，因此呢他们就是现在呢把这个国际大会的转型啊转成这个品牌。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了，因为说实话呢你单单说 typography 这的确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我自己做这个自弹自唱这么多年，我们也一直说嘛，这是一个非常 niche 啊，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事情。那么你如何把这个小众东西给它做成比较商业成功的一个大会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那么你给它扩大一点范围，给它变成这个品牌识别的话，加上一些这个商业实用性的东西来讲的话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事实上来讲的话，整体的观感其实还可以啊，比我想象的好。我还以为会有非常非常多那些，就是因为你要说这个品牌设计的话，就有很多那种纯商业的，然后也充满铜臭味的那种广告那些东西。但是还好，我觉得这次他们并没有很多非常水的东西，就是大家呢还是非常切合这个主题的啊。那接下来劳力你就可以讲讲了，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环节？因为我们这次大会呢有四天，第一天是技术日，第二天是工作坊，第三天呢是这个对话型啊，第四天呢才是正式的这个会啊的大会演讲。我觉得你就可以比如说每天就分开来啊讲讲，每天你最深刻的环节你都可以谈一下。
好的，第一天其实是技术日，但是这个技术日不太像 ATypeI 那样，就是它是一个有很多的真的技术的人来讲字体技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它只有三个人来做了分享，然后是在一个商场的一个公共空间啊，2月13号的下午。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最后一个吧，就是那个 Glyphs 的那个开发者 Hainer， 然后他介绍了 Glyphs 最新功能，然后他就说啊，从那个什么现在开始你们就可以更新这个新的软件了啊，就是他是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 Glyphs， 所以对这个软件比较熟悉。那之前的两位讲者讲的稍微有一点抽象，然后也比较的更专业了，就是字体工程的方面的一些内容。
陶弟你前面两天没参加是吧？
对的，跳过去了，我在酒店准备演讲。
那好吧，那所以呢前面就是技术日和工作坊你都没有参加是吧？
是的，然后其实第三天我也只听了两三个吧。
我个人觉得来讲，首先技术日是因为是讲这个纯技术干货能讲的人比较少，第二呢就是既然大会已经转型从纯字体排印转成品牌识别的话，你也不能安排太硬核的这个技术的东西嘛。
嗯，是。
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时间上就没有安排的那么长啊，这只是一个是两个小时就结束的一个东西。
其实他还有就是有一些技术东西他没有在那个第一天的技术日讲，他放在第二天的工作坊里讲
啊，
因为那个就很实战，就是说你具体怎么样去做一个字体。嗯，或者怎么样在里面对。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想说因为技术日的话你就只是讲嘛，第二天工作坊是你要做东西嘛，你不做东西的话是就不能叫工作坊嘛，对吧？我个人对这个技术日，当然了海呢那是不用说的，我们这个字体排印界的表演艺术家，对吧？
对，
无论是他讲的内容，还是从他的台风，对吧？这都是
对，
开启他的表演了以后，这个无可匹敌的，这个是就不用说了。但是那天他说他要发布 Glyphs 的 3.2.1 是吗？是哪个版本来着？
忘了，反正不是四，我本来是以为会有一个什么 Glyphs 4的一些更前沿的消息，但是我后来也问他，他也说啊，这个暂时保密。
是 3.3.1， 对。他说要发，结果但其实那天下午还没发，对吧？
对，然后。
当然此时此刻
现在有。
现在已经推送了，
对，
没错。因为他最后就讲啊，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到推送了，结果发现怎么下不下来。当然这个就是用 Glyphs 的人才会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有新的功能，对吧？如果您要去追的话，说实话你去看那个更新日志啊，也可以知道里面有什么新的功能。当然了里面有很多很小很多很细节的东西，然后非常小的改进，但是呢因为你每天都在用这些，哪怕一些很小的改进对日常的使用体验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当然背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些从这个软件架构上面的改进的，比如说有些那个列表它就直接引用了 macOS 的那个架构嘛，所以呢它的列表是可以拖动的啊，就是可以有优先顺序嘛，像这些呢就是最典型的 Mac 软件上面的交互， Windows 是没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嘛，所以从 Windows 转来用 Mac 的用户，他们一开始大家都会说哦，原来这个列表是可以整个拖动的，就是这像这样的操作啊。 Glyphs 它作为 Mac 它原生的一个软件啊，有些就是在软件工程上面的一些构架和这个 UI 的这个最基础的 API 的话呢，它都是遵守这个 Mac 软件的规则的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像这一些细节的这些改善的话，对大家真正的体验呢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具体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大家就直接去就看那个更新的就行了。我个人倒是觉得第二位讲者，就是 Lawrence 讲的就是字体是数学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就是讲出了我平时在这个自弹自唱里面讲的好多的东西，讲出了我的心声，就是他总结得很好。大家可能也知道吧，因为我以前嘛，我自弹自唱做了也快十年了，就是我一直都会在这个节目里会讲很多这个技术的细节。然后我一直都讲说，其实字体是一个就像站在一个什么艺术和人文的十字路口的，一半呢它是要画字形，就是你要做这个美术的一些要有美术功底的，但是另一半它是代码，然后它背后呢是数学，看起来哈是被几何曲线对吧？被几何曲线，但是得有二次函数、三次函数，在后面，我经常说差值为什么有什么线性差值和这个曲线差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后面的它全其实后面都是数学。然后呢我们又一件事，我国内的很多美院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往往就是因为数学不好，高考呢就去考美术生，然后就一跟他说还是说这个函数的话，脑子就开始不听使唤了。我觉得这样并不好。Lawrence 他讲完了以后还最后给大家开了一个那个要让他去做作业，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他有个 homework， 然后列了一堆东西，
对，
就是让你去读读什么的那个高等大的那个论文，然后什么看这个什么什么视频，然后什么，
对，
就看布置了一堆东西，这个特别有意思。
像我现在在做孔雀计划的中文排版嘛，我要就退回去要最基本的排版算法到底是什么？像比如说在现代的电脑排版的最基础的算法，无论是你不要看是 InDesign 或者比如说哪怕中国的像王选的机关照排，当它里面的排版算法其实都参照了高德纳博士他比如说他原来的那个 TAG 的排版的那些代码，我们都去翻的，我们都要去学的啊。这些东西的话有些东西是基础的，而只有打好了基础你后面才能走得更远。我觉得这个他列出那些那个作业非常好的，如果你认真做的话肯定对你以后会有帮助。好吧，这就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的工作坊，因为第二天工作坊我没有参加，那就只能让老李说了。
第二天工作坊其实我也只参加了下午的一个工作坊，然后它其实是分上午和下午，然后有两个教室同时有不同的老师在主持。然后上午我们三研的另外一个同事梁卓毅他去参加了一个泰文的 lettering 的工作坊，然后当时我们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里面写的这个工作坊其实是用泰语来教学的，所以我就没有报，但是他居然报了，然后他也就是上了，然后好像他们工作坊有一个翻译，所以就最后还能够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然后这个工作坊也挺好的。
但是他写的是泰文的美术字对吧？
啊，对。
他只认了一个锅盖。
其他的就只能一样画葫芦了。
每天我跟他坐地铁，他就一直都在这个一大团这个泰文算单词里面找勾该，就是第一个字母。不过没有关系，就是但是跟大家说嘛，就因为是专业设计师的话，如果你有这些写美术字的这些基础的训练的话，对吧？其实像那我看他写的那个报告里面，有写嘛，就如何掌握工具嘛，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工具都可以写，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然后如何这个抽象出来，然后来写。嗯，有些东西的话，因为如果你真是有训练的话，对吧？一样画葫芦还是可以写出几蛮漂亮的东西的。这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我看他们那个拍的照片。
他有写那个写西文书法的基础，所以他写泰文其实因为笔是工具是差不多的嘛，所以我觉得他写的看起来也不错。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老师给他们发的那本书特别好。
嗯，我都不记得了，有一本书吗？
对啊，就是那老师写的书啊，就是在那个就相当于美术字大全的一本书。
哦，对对对，是的，有一本他自己印的一个书，对
对，那个特别好，就是像各种 idea 这样，你可以翻一翻，嗯。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你不懂这个文字嘛？但是呢，你通过那个看他的风格，你就大概能知道他这个每一种风格抓的要点在哪里，每一种风格他这个参考线是怎么画的嘛？像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入门的教材的话，应该就很快的就能掌握这里面的一些要点。
嗯，是的。然后上午同时有另外一场工作坊，是一个叫吉多Ferreira 的这个人，他是 Type Network 的技术总监，然后他的工作坊就是讲，就设计师不要只会画字，还是要就是知道字体工程的一些东西，然后把你的画的东西变成一个能够为零售发布的一个字体啊，怎么从这个画完字形到你能够变成一个可以发布的字体当中的需要去准备的技术的东西。我没有去上这个工作坊，但是我看好多朋友都去上了，包括方正的何世阳，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陈淑丽，还有那个泰文的设计师 Porsche 啊，好多人都在上这个课啊，刘峰也上了，对
对，因为正如这个他这个名字是讲做 Ready for Retail 啊，就是要做好发售，其实就是一个打包的一个工作嘛。嗯，因为设计师往往就是前面画字很会画，但是后面一个打包并不是非常了解，所以呢，说实话，其实后面有这个工程里面有很多很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啊，他重点的讲他，我觉得因为他本身他也是技术出身的嘛，就是 Guido 他本人，
应该是的。然后我看他那个这一段是我们的回顾是刘峰写的嘛，他说他介绍了很多就是字体测试的软件，就是你在打包封装完之后，你还需要用一些工具再去测试你这个字体，它这个写入的信息是不是对，或者有一些参数是不是写对了，所以它还有一些可以测试的一些工具。
那些测试工具你有用过吗？
我一直是用的是那个 OTMaster， 它就是一个叫 Post Production 的工具啊。就是在他的意思也是，就是在你的生产之后，后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再去检测，然后去修改或者添加一些参数。
因为我现在很少自己做字体嘛，然后我一般都是看那个 Phone Table Viewer， 就看的那个表里面有什么信息嘛。那个 App 经常会 crash。
我用的这个 OTMaster， 它是一个 Dutch Type Library 做的，他说是字体工程里面的瑞士军刀啊，就是它可以在封装出字体之后，它可以在里面再修改，但是它是无损修改，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字体直接关掉，它就保存到这个信息里。
对的，那个我也有用，而且哎，不过那个好旧啊，就是
啊，对，但是我感觉它功能很强大，而甚至可以在里面画字。
其实工作坊还有一个就是韩文设计师来教大家写韩字的是吧？
对对对，那个是下午，然后下午也是同时有两场工作坊，一场是就是这个韩国的字体设计师叫李道喜啊，他做了一个韩字的 lettering 的工作坊，然后他也是之前在韩国的最大的字体公司 Sando 工作过，也跟 Eric 一起参与过 IBM Plex 的字体项目，然后他前两年后来自己独立出来，然后去了 Cooper Union， 读了一个字体设计，然后又回到韩国，就是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嗯，大家都知道 IBM Plex 后面这些东亚这个部分的这份工作是 Sando 接过来的嘛？因为李道喜他当时在 Sando 工作嘛，所以呢，韩字的部分是他做的。然后，简体中文的话，因为是我给他们做顾问嘛，所以现在虽然我和他的名字都出现在这最后的这个简体中文包里面，但是他是做韩字的，我是负责这个简体中文的，我跟他其实工作没有交集，我这次也是第一次这亲眼见到活人。
然后另外一场工作坊是Glyphs 的两位作者，一个是 Heiner， 一个是Georg， 然后他们就是给大家介绍怎么用Glyphs 做字体吧，应该是。
他的那个据说好像非常的就是零起点是吧？
啊，我不知道，我没去参加工作坊，但是好像据说那个教室的空调太冷了，所以就是我在中间休息去准备去上厕所的时候，在外面就碰到了因为太冷而被逃出来的 Georg， 然后被他抓住，一直聊到这个工作坊结束，所以我这个韩字工作坊只参加了大概就半个小时。
这个我们可以到后面说，就是其实香港也是一样的嘛，大家也知道嘛，因为曼谷也一直都是热带，所以他们就是把冷气开得很足，当成是一种服务很好的一个象征吧。所以后来格奥格呢，我看他穿了羽绒服是吧？
啊，对对，他第二天就穿了羽绒服。
我们第一天技术日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嘛，后来那个主持人也就是 Anuti 嘛，他就跟大家说嘛，就说啊，我们最后面两天会在那个酒店啊，大家知道的，我们那个可是五星级酒店，冷气开得很足，大家要多穿点衣服。
室内室外温差太大。
对的呀。
我感觉开的冷气比香港还要冷。
对呀、啊，香港以前也是嘛，因为香港还是英国人占领的嘛，然后英国绅士不是也都应该要穿长裤，然后要穿西服，要穿上衣的嘛，所以他们都会把那个冷气开的特别特别足，好可怕，就冷死了。嗯。好，那这个就是前面两天哈，一个技术日一个工作坊，然后后面呢我们终于后面两天就是真正的就是在一个冷气十足的五星级酒店，是叫 W 酒店是吗？那个酒店很高级哦。
国内也有好多这个连锁的。
那毕竟是五星级嘛，他们这个硬件还是好的对吧，然后呢他们这个场地那么后面这两天呢，第一天这个形式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新颖的，它叫对话。那然后呢一组一组的人上来就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演讲，而是一波人啊，比如说是一个对谈，或者呢是一个人采访啊，三四个人这样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样的形式会比较自然一点啊，就不会像那个什么真正的大会，毕竟最后那个大会发言是相对比较正式的，然后就非常像那个 presentation 吧，在做报告吧，对吧？一人要讲一个东西，而你这个对话的好多人，这大家有一个对谈，然后或者三个人四个人一起就谈话的话呢，可能会比较自然一点。当然了，就每一组的人他们看自己是怎么准备，这个是不一定，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没有准备，然后互相真的是在闲聊，而有些人呢就是准备的太充分了，就是感觉就是一个他就在表演，把所有的台词都背在大家当着大家面都背出来。这个还是要看每个人的那个风格不一样。嗯，不过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好像对话那一天的话从早到晚好
对的，很多人
好多人的是吧，
一共有八组。
来谈一下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的我觉得有好几个吧，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 Positive 的那个，就是那个泰国的设计师叫 Porch 和那个他的那个创始人叫 Neil，他们就是讲怎么样远程协作，然后尤其是这个开场的故事，就是说你有说他有一天收到了一个邮件说我是一个泰国人在美国读设计，然后我叫 Posh， 我想来你这里实习，然后什么，然后他就想啊，我这个离我那么远，他有很多内心的活动，这种纠结都讲出来了。后来他又拒绝了他，然后他但是那个人又写邮件给他，然后他拒绝了好几次，最后想啊，那行吧，那就来吧。然后最后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然后确实他们在一起合作我觉得也做出了很多很好的一个字体产品吧。
像这种东西就是首先你得讲的生动，第二呢你这个做的东西要好。
对，
像 Neil 那个人嘛，你看他就是他是有准备的了，但是他说话就是非常这个是非常自然嘛，对吧？就不像是那个在背书在表演嘛，对吧？就是讲得非常好。然后呢，后面也讲嘛，这因为是双人对谈嘛，那么就 Porsche 过来，跟他们俩一起，他们俩一起合作，然后他们还做了那个泰文的字体叫坏，是吧？
那个好像是那个 Porsche 在那个 Cooper Union 做的一个，就是。相当于的毕业设计吧。
啊、哦、是吧，嗯。
啊是的是的。
坏在那个台就是泰语就是彩票的意思。
啊、嗯、是的是的。但是后来我在那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又跟那个 Neil 还聊了很久。然后因为他最后还有一个字体是有那个 有汉字的吧，好像是和假名的。
他说了嘛，他说他们家所有自己都是自己做，不外包给别人做。所以呢，泰文他们也自己做泰文，然后呢，汉字他们也自己做汉字啊，我觉得好硬核呀。
啊，对，我就问他你是有什么参考，或者说有什么别人给你一些建议啊什么？他说没有，就是他自己做。然后他说他学了20年日文。
就你这么说了以后，我才想起来，我好像在东京见到过他。
哦，是吧？他就说他学了很多年的日文，然后他也有平时经常会写那个日文的书法，所以他说他觉得他是有信心可以自己去画那个假名和汉字的。
对，我在东京的某个字体活动上好像有见过他，但是因为没有打招呼嘛，就是你这么说我才想起来，就的确是他好像是会日语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有一部分人就是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然后呢每一个字体呢的后面呢都是语言文字和文化，所以呢必须要找当地人做，你不要去越俎代庖的去给他们做啊，就是要让当地人，要符合当地人的审美，你让当地人做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在这种国际化的项目里面呢，一般呢都会找当地的团队来做啊，这是一个方式。然后另外一个方式的就是想说，只要我是专业的字体设计师，我们有训练过的眼睛，我们能做到我们对造型呢会有更好的把握，那么哪怕这个字我不认识，但是呢我能把它画得很好啊。大曲都市就是一直都在说典型的就是这一派的人。而且呢他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像比如说哪怕我们中日韩中国设计师你在画字，中国设计师你画汉字，你画的汉字每个字你都认识吗？你看做汉字做2-3万字，好多汉字你都不认识，对吧？但是呢因为我们是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字的结构它应该怎么摆放，应该怎么弄，我们会把它画得好嘛，对吧？我们没有必要就认识每个字的读音，然后它的什么意思怎么用法，这并不是必要的。所以这是有两派啊，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像 Neil 一样的西方人，如果他因为他学过很长时间日文，所以他有这样的底气说这个话，但是呢对于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要花很大的功夫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不要看他在台面上好像是说的很潇洒，怎么样，其实人家背后在非常努力吭哧吭哧的背单词，每天在练字，这个事情的话你没看见，对吧？人家也不是天生下来就会多种语言的，对吧？这个还是要靠认真的训练。
然后他在他们那个对谈中，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也尝试画那个泰文的字体。然后，当他很忐忑的发给那个 Posh 的时候，然后 Posh 就返回给他的这个反馈，然后他就是很震惊，就是因为他确实，比如说泰文，他可能就没有太多熟悉，他只是照着那个样子去画，他画的是曲线是挺好的，但是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字还可以怎么去变化，还可以怎么写。所以就是 Posh 有些改动就是完全是跟他原来的就差很多。
对呀，那个就是泰文的第一个字母锅盖呀。如果大家知道锅盖的话，就是他在左上角有要打一个弯的。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在画字体的时候要画一个最细的和最粗的嘛，对吧？要做模板。然后往往都是那个粗的非常难做嘛。因为他要非常粗，所以呢往往要对这个打弯的地方进行变形。那么这个变形应该怎么处理？那个 Posh 给他改回来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处理，直接给他切掉了，是吧？哇，这什么？
对，把那个鸡头切掉了。
什么鬼？就是因为你不是母语者，你没有那么大胆，知道吧？
是的。
母语者就是反正到这个程度的话，也能看得懂，他自己能判断，所以他敢这么做。那外国人不敢这么做。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那个Tipotech 的最后一个，就是也是讲泰文的。
啊，那肯定，这个因为是全场压轴的嘛，这也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当天最好的就是这个 Diplodeck 的这个演讲。
是的，我也是最喜欢这个。
陶弟看了吗？
看了、印象深刻。
陶弟来讲讲。
我觉得他们做的那个研究嘛，其实我觉得也并不是很复杂的，用什么特别高科技的什么设备啊，但是他们做的那个流程还有他们准备的这些方式还是蛮科学的， 我觉得那个结果也是非常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对，所以他那个结果是关于那个带环的和不带环的泰文嘛。不带环的那个版本，它的易读性还是很好的，是没有任何易读性的问题，所以还是蛮震惊的这么一个结果。他们不是还研究了什么印度文什么的啊？然后我觉得他们这样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foundry，在做这样的专业的事情，然后可能也不会有太多很直接的回报，然后投入在这上面非常大的精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也很受鼓舞。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他们的演讲里面呢一共是三个人，首先呢是 Peter 啊，是 DeepTech 的老板。 Peter 这个人本身呢，他就是非常老学究，非常认真，他做什么东西很认真啊，所以呢比如说啊，我要开始做泰文了啊，那么泰文字体是有带圈的和不带圈的，对吧？这个是泰文字体的最基础的知识啊。泰文字体分两类，一类叫带圈的字，一类叫不带圈的字。那么带圈和不带圈的有什么区别？它们的易读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很淳朴的一个问题嘛。然后发现很意外的就是并没有很多的这个靠谱的这个资料，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自己来做呗。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泰文字体有圈和无圈字体的一个易读性的一个研究。那他们还到那个朱拉隆功大学合作嘛，对吧？对，到里面去请了好多就是母语者，然后进行了一个测试，然后所有这个测试的方法包括最后得出的结论，他们都写出了一个很非常扎实的一个学术论文啊。这个论文呢是也是公开发布的。这个呢是首先他们呢先做了一个关于泰文的一个带圈和不带圈的这个易读性的一个报告的一个这个论文非常有意思。第二个呢是接下来就是他们DeepTech 呢做了就借这次机会，他们发布了一大片的那个新的泰文字体。他们那个年轻的泰文设计师来给大家介绍吧，就是他如何按照他们的这个理念把 DeepTech 现有的拉丁的字体扩展到这个泰文啊，而且他们这次发布，所以这次我们所有的这个 bits 的与会者都有一个那个小礼包嘛，对吧？然后小礼包里面就有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就是这个 New Tai， 就是 DeepTech 他们做的这个这次的这个发布。那么这本书的前半节是他们做的研究论文，后半节呢就是 DeepTech 他们那个泰文的字体样章，而且这本书设计和印刷也是非常精美的。然后刚才陶弟说到前面的，就是其实 DeepTech 他们这次呢是做这个泰文，你不要看了，他们这次终于在 Bits 在曼谷发布了，但是这个事情他们是，我听 Peter 说是做了三年还是五年是吧？他自己说的嘛，终于可以发布了，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很长很长时间的啊。Peter 他一直都是要花很长时间，然后后面要放个大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发布吧，其实他现在后面他还在准备放后面的大招呢，啊，请大家敬请期待啊。我这里可能还不能在节目里面说，请可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但是呢，这次他们在贝兹在曼谷的大会上面的发的是泰文的字体，之前他们做的是天成文。对，然后天成文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研究。因为他们发现各个地方大家虽然都用天成文，但是那个字形不一样，然后可能北部或者东部他们用的偏好的这个字形会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然后怎么不一样，应该怎么做啊。那时候我就和梁海，因为梁海现在他其实就是在 Peter 手下打工，他是 DeepTech 的那个字体工程师嘛。然后而且梁海他原来就是学那个印地文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像这种字形整理的工作如果放到汉字的语境里面，这其实就像是什么国家语委来决定那个一体字整理的这个事情。然后像这个事情在印度就没有政府官员就是没有政府机构来做这个事情吗？然后梁海就说哎呀，这是印度嘛。但是因为就是 你如果这些一体字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整理的话，那就必须要来厂商来整理嘛，对吧？要不然厂商没法做嘛。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一些一体字整理啊，或者一些东西的话，虽然日本有GIS，但是呢，像比如说在字体行业的话，日本的字体大家都会默认遵守 Adobe Japan 1的那个字符集嘛，这样的话他们才能达到商用印刷字体的这样一个标准。要么就是政府，要么就是厂商，就必须要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 DeepTech 这样一个虽然并不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在荷兰的一个字体厂商来做这个事情，而且呢是花几年的时间做这个扎实的研究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这个是有非常令人钦佩的。所以呢刚才说了那个泰文是他们的第三本书啊，第一本呢是那个关于
格鲁吉亚文的，
然后第二本呢是关于北美原住民的一些文字，所以这是第三本啊，相信他们还会继续做下去做其他的东西。刚才又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所谓的无衬线不带圈的泰文字体啊，我们所有外国人都觉得啊，这位怎么会做的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泰文应该做成泰文样子，而不能就做的和那个字形和拉丁的很像，对不对？我们外国人都这么觉得，但是泰国人本人他们不觉得，这是因为我们认识拉丁，所以呢一看到那个造型呢，我们就首先他会感觉它是应该是拉丁，像是比如说像拉丁小写字母 A 而不是泰文字母
拉丁，
因为我们认识拉丁字母，所以这个拉丁字母一直都在干扰我们看了一个字体，我们一直都觉得它是拉丁字母，而对于泰国人来讲的话，他们没有那一层干扰，他们从小到大看的周边身边的所有那个字体都是那个样子的，然后他们会泰文，所以他们看到那个造型，他们第一眼认出来的就是泰文而不是拉丁啊，所以我们会觉得那个不带圈那个字，然后那个欧化的特别过分，这个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泰国人他们自己觉得挺好啊，就有各种各样的造型，为什么不好呢？就是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
也有可能是泰国人想要就是融入那个拉丁，就是拥抱拉丁
啊，那是啊，那肯定的啊，他做成那个造型的话肯定有啊。Peter 那本书里面呢也有这个关于这个泰文字体排印的历史嘛，对吧？大家可以去看嘛，也肯定也有 line out type 了，然后印刷的那些过程，然后有殖民，对吧？然后呢各种设计呢要向西方靠拢，肯定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啦。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能绝大多数的泰国人英文并不是很好，
对，
或者说他们没有那个母语的那个语境，所以他们对英拉丁字母没有那么敏感。
对啊，所以他们就没有拉丁的干扰，所以一看了他们就很自然的觉得那个是泰文。我们是有拉丁字母的干扰啊，哪怕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在学汉字之前，我们都要学汉语拼音的，我们都要学一遍那个拉丁字母的。中国人都肯定都是认识拉丁字母的，但是泰文不是，而且他们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那个环境，对吧？他们不会有那个拉丁的干扰嘛。所以那个像那个无圈字的做成那个样子，所有的外国人都觉得很奇怪，可是他们自己使用这些字的泰国人不觉得奇怪，那也就可以嘛，无所谓嘛，对吧？这个关键是他们自己觉得好就好嘛，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第三天就到这里，那么最后呢就是真正的第四天，也就是真正唯一一天的这个大会的这个发言，这也是从头到尾一整天啊，也时间非常长。然后实际上我们陶弟和土井辽太的发言呢其实是放在第四天的，对吧？
是最后一天上。
陶弟对其他发言有没有什么感兴趣或者推荐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想一下。
你只顾着自己发言特别紧张，都没有空看听别人的是吗？
上午的那个肯定是没有听进去的，下午的我要回忆一下。当然最后对 Heiner 的那个演讲印象非常深刻。
压轴的肯定都是最好的。
就中饭很好吃。
人家五星级酒店的这个吃到饱啊，那肯定是，可惜时间比较短，要不然的话可以吃的更多。
上午我觉得就是那个开场那个人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讲那个泰国漫画里面的各种字。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设计研究者，所以他到了泰国然后来做泰国研究，他就可以把美国漫画跟泰国漫画做一个同样年代的或者同样类似风格的一个比较，所以然后他从当中去得出了很多结论吧，我觉得，或者让大家看了很多美国漫画和泰国漫画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美术字，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嗯，他有一本书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应该去买那本书。
没来得及去找那个书，可能什么时候如果下次再有机会去泰国，要去找一下他这本书。
没有，那本书应该是买得到的，就是。
啊，对，它叫 The Art of Thai Comics， 可能网上有吧。嗯，
你要先把那演讲者的名字告诉大家呀。
Nikola Verstappen，
尼古拉费斯塔彭，
可能是一个荷兰和法国的混血。
然后，因为他，我看他的教育背景，他一开始本科是在荷兰念的。嗯，当然，他此时此刻是在那个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当访问学者啊，所以他会在泰国。然后说到漫画，大家也知道嘛，日本漫画和美漫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嘛，对吧？所以呢，那么泰国漫画又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可能大家就完全没有印象哦，泰国漫画应该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那就可以去看一下，或者去买他那本书啊，挺有意思的。对，就是这完全打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啊。
嗯，然后下午呢，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首先是那个兰扎体的那个印度设计师，他介绍这个整个过程，包括他这种因为以前对兰扎体他的这种变形也不太了解，然后展示了那么多这种穿插的这种变形，我觉得还是比较厉害的，就能够实现这个东西，需要很多字体的技术。
他们介绍的就是他们团队做的那款字啊，那款字的字体的名字叫 Nitya Ranjana 啊，就是兰扎文的一个字体。然后这款字其实就是我其实对它很熟悉了，因为去年我们那个纽约 TDC 的奖也颁给了他，然后他拿奖拿到手软了，就是什么 CA 奖也有，然后 D&A 第一奖也有，然后东京 TDC 的那个字体设计的入围好像也是有的，就是这反正一看嘛，这个的确就是很扎实的吧。
做的确实很好，然后可能也是就是这个类型里面的第一个或者比较成熟的字体吧。
因为兰扎文说实话现在因为已经不用了，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年代后来就废除不用了嘛，所以现在一个翻出来再重新再去对一个文化的一个复兴嘛。然后刚才你说的一些那它有很复杂的一些辅音叠加，辅音从叠加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南亚的很文字一般都有啊，像那个什么天车文啊那些他们都有都会叠啊，就看着要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啊。那因为再往上面走的话，就会很多涉及到什么梵文呐，然后一些宗教用的一些专用的那个文字和图形啊，然后呢，干脆既然做就做到这个程度吧，这个所以呢，就会把各种各样的一些佛教真言啊，就是那个什么嗡嘛咪嘛咪哄嘛，像有很多那些真言啊，还有甚至他们就干脆都用新的 OpenType 特性就全部给它实现出来了。啊，这样是吗？的确是，努力做到这个程度还是蛮有意思的。对啊，大家都觉得那个 Heiner 的最后一个演讲很有意思。你觉得 Heiner 他最后那个演讲怎么样？
当然他的这个现场效果是很好，就是大家听的都很欢乐，然后也很有趣。但是我后来就是结束之后也问其他人，就是他到底想说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他把包豪斯和利格犬和什么，
你先跟听众们讲一讲他说了什么
啊。他说了好几个看起来没有关系的话题，他第一个话题是盒子利格犬啊，就是说盒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在他看来他其实是觉得大部分情况下盒子其实是没有用处的，或者他会造成很多反而会造成很多自己排印上的问题，只有少数情况下才需要盒子。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介绍了 Helvetica 和 Ariel， 然后就是很多人认为 Ariel 是 Helvetica 的劣化版，或者是他的山寨版，或者是抄袭者，但其实 Helvetica 它也并不是那么原创，就是在他 之前或者他同一个时代有很多类似的风格的无衬线字体，就 Helvetica 并不是那么的独特，就是说。
然后那个 Arial 那个版本，那个原版比 Helvetica 出现的还早
啊，对的，嗯。然后第三个话题就是讲那个讲鲍豪斯，然后从鲍豪斯的那个创办人叫格罗皮乌斯那个校长，然后来说他这个人，他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是一个什么建筑大师，他其实都没有受过完整的建筑设计的教育，然后鲍豪斯也并不是他创立的，而是他去了一个学校做了校长，然后把这个学校的名字改成了鲍豪斯。所以就是当你深入历史的真相之后，发现就很多你被塑造出来的神话并不是真的那么完美，包括他也展示了鲍豪斯当时有一个教师叫赫伯特·拜尔，他设计的一个只有小写没有大写的字体叫 Universal， 然后他就是因为在座都是字体设计师嘛，然后他就指出了很多字体设计上的这些硬伤，然后就让大家都在那边就很欢乐的在笑啊。然后最后呢，他就是展示了一个他这也不是，他其实讲完了，然后他发现他讲的太快了，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最后他就给大家演示了他做的一个用 OpenType 做的游戏。
嗯，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说他就讲了三点哈，意思就是你不要老去听别人说的，就是以事实是怎么样的，你要自己去想，认真想清楚。像比如说第一点这个 ligature 嘛，对吧，好像有盒子就拿来用呗，可是事实上其实正如他说的，就是有些东西啊就还不如不用盒子呢，然后有些字体是为了去填那个码位，然后就硬做了一个盒子，就是很奇怪，然后很多地方该用盒子的还不用盒子，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吧，就有一个什么 FL 盒子做出来的，故意连起来那个无衬线体做的看起来像大写字母 A 嘛。
对。
像 F 盒子这个事情的话，是比如说所有的欧洲语言会都会经常用到的。但是当时 FI 盒子 ,FL 盒子，就是因为那个 F 的那个最上面的那个头会撞在一起嘛，所以才做个盒子嘛。因为他不想挪动这两个竖画的间距，因为西文字母的这个间距是很重要的。在不挪动竖画间距的前提，那么只能把那个头合在一起。然后他就讲了嘛，那像其实他设计一个德文报纸的那个正文的话，他就会设计其他的盒子，因为像语言不同的话会有不同的组合啊，不同的组合的话有时候他会撞上不同的盒子，像 FB 之类的，像在其他语言可能就会出现，然后会怎么办？然后有些东西啊，就是要灵活处理啊，并不是说有盒子就一定好，然后有盒子就一定要用。像比如说像有一些字体嘛，那、这个什么 CT 盒子嘛，现在不是那个在 OpenType 特性里面就是那个叫什么任意盒子，对吧？那个任意盒子你全部打开，哇，这个 CTST， 哇，一篇文章下来全是带花的，哇，看的那个眼睛都要爆出来了，真的是太可怕了。这所以这个东西都并不是绝对的，说盒子就是人家传说中的盒子一定是能改善这个排版，这个并不一定啊，他是想说这个事情
啊。对，然后以前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就是他反对盒子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盒子它其实是在默认字间距下面是看起来是 OK 的，但是往往就是排版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字间距，让它比如说变松一点或者变紧一点，这个时候呢它盒子因为是坐在一起的，所以它就会造成就是它比如字间距拉开这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拉不开，
对，
所以它就会有问题。
所以在很多排版的时候当然因为他是说德语的，德语排版德文排版里面经常会通过拉大字距来表示强调，这是德文所以英文是一般都是用那什么，首先会用那个意大利体嘛，德文他们是会经常首先会拉大字句，因此在拉大字句的时候，你像 FIFL 就要拆开来了嘛，就不能用盒子了如果是做的好的那个字体的话，就是当你给它拉大字句的时候，它会自动拆掉的，默认情况下它又回到换成盒子。
好像是不能的，好像不能的。如果就是你不是用 ligature 来做，你用那个 CLT 来做， 就上下文替换、
啊、对啊对啊，
这就不是合资了，所以就是那个车也不一定是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
所以这个很复杂嘛，这个是就第一点嘛，然后他所以他展示了好多就是误用盒子的方法，然后呢还有就是为了填那个坑然后设置的很难看的盒子嘛，还有很多就是不可以不用盒子而改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呢就很多东西都并不是绝对的嘛，嗯。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说到 Area 和 Helvetica 嘛，就是你去翻历史的话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Helvetica 原来如果你大家可以再去复习一下哈，它原来的名字就叫哈斯诺耶 Cortex, 对吧，哈斯厂做的新无衬线体，它原来是那个意思嘛。而 Arial 的话正如刚才陶弟说的是的确是 Monotype 做的啦。但是呢一个通常的一个版本是说苹果用了Helvetica 就直接用的正版的，然后微软想不花这个 Helvetica 的钱，然后呢就让 Monotype 说我想要一个长得跟 Helvetica 一样的，你帮我山寨做一个吧，这是通常人们在耻笑的这个版本，但是这个版本是错误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因为微软他重新他做一个 Arial, 而且现在大家知道那个 Arial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版本啊，它要覆盖好多好多的字，它做一个新的 Arial 要花好多更多的钱，并没有节省掉那他直接去找那个 Helvetica 的那个授权的那个价格，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就肯定是不成立的吧，但是为什么当时呢就是大家很津津乐道这种各种各样的故事嘛，对吧。然后如果你再去翻历史资料的话呢，就可以发现其实都当然了，如果你去找这个类似的字形的话的确也都是有的啊、嗯。但是呢他们在做 Arial 的时候是真的是按照当年的那个老的字 Monotype 的 Grotex 的系列的，比如说215、216系列，就是真的是按那个去做的，它可能是有参考有影响有借鉴啊，这个肯定也是有的。所以这他说的这个是，也就是不要去直接听人家说的话，要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啊，要自己消化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还要自己去做一些研究吧，就是不能就是简单的接受信息啊。
对
对，第三点他当然因为那个校长这个事情也的确也是一个一传十十以讹传讹的事情比较多了，然后更多的因为是讲到字体设计吧。现在呢其实到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包豪斯嘛，尤其是从这个字体设计的角度来讲，因为纯几何型你就肯定是没有那个视觉纠正的嘛。大家去看像小林章先生他写的那本书吧，对吧，一个要做那么多的视觉修正，那纯几何型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嘛。包豪斯是最喜欢纯几何型的，所有的造型都是圆的、三角形的、正方形的，然后所有东西都用图纸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很奇怪的。
对，所以我觉得包豪斯可能也就是对中国的一些老一代的平面设计师吧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就很多包括今天很多设计师他做一个 logo 还是就会用这种几何的方式去什么切出来一个什么字母也好，或者一个汉字也好，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大家没有学过字体设计或者字体排印不了解，他就是很容易就会被这种包豪斯的这种所谓的几何的方法就是被欺骗，或者觉得啊这是一个很酷的很正确的方法，而且哦包豪斯这就是感觉是很就是有一种光环在那边，
他会觉得这个画这样的图形去做字很简单，然后就
啊对对，
而且是一种很理性的，对吧？你看我的多么工业化，对吧？多么理性，但是真正画的字母的话，真正画曲线的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对吧？你一个圆我这个之前我们上个月的这个我们的收文解字还有谈过，我其实在自谈谈过了，所以呢是会在我们的The Type 的公众号和小红书上面我们又讲收文解字嘛，就是这个圆角矩形的问题嘛，对吧，就怎么画圆角矩形嘛， 各种各样的圆角矩形里，真的就拿那个圆切掉四分之一，然后加上那个就放到那个矩形上，看起来那肯定那个曲率是不对的嘛。这个也刚才又可以呼吁一下我们的第一天那个计数日的，就是你要学点数学啊，你要知道曲率是什么你就知道了，嗯，然后你可能的时候你还会要学啊什么叫超椭圆嘛，对吧，嗯。所以呢，反正 Heine 我觉得他肯定就是为了这次演讲，他就是东拼西凑了这三个东西，但是呢，他硬要贯穿一个主题的，就是大家学东西不能生吞啊，也不加思考的，就是全盘接受啊，所以有很多事情的话，要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自己去查资料，然后自己去思考，去想想这到底是不是，这点很重要。然后我个人哈，我觉得其实那个有一个新加坡的华人，他叫什么？
钟浩然
啊，对，钟浩然，钟浩然他的那个论文挺有意思的，但是呢，他讲的不是很好，然后讲的好随意，然后又超时了，所以呢，不过他还好，就他的论文本身呢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下载的，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论文啊。他讲的就是新加坡的那个字体排印风景啊，有一些历史的研究啊，然后他还提出了他的一些思考啊，是所谓的。什么叫正宗的方言，就是因为在新加坡它从历史上来讲的话都是移民国家，就没有一个正统的，大家都是方言，那么互相融合互相搭配是应该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模式形成了新加坡的社会，形成了新加坡的文字风景啊。他有他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思考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当然了，毕竟是雷丁嘛，大家还有这些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基本能力还是非常，这个功底还是非常扎实的，所以呢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能看到有这么多很好的一些那些资料还很有意思的。像当年下南洋的时候啊，在新加坡当年的华人他们那些印的那些报纸啊，我个人还会去看吧，当年啊，他们那个中文是这样排的，对对对，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的，他讲的挺好的，然后而且我就是本来想在茶歇的时候跟他聊天的，后来也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是没有跟他聊得上，后来回头又在 ins 上跟他聊了一下，也就是在 ins 上问了他，就是他的华语的名字。
他会说华语吗？
我觉得应该会一点吧。
好吧。然后这次的 Bits 的话还有其他几家这个中文厂商嘛，比如说中国大陆过去的话有方正，对吧，然后台湾那边的话文鼎也去了，对吧，他们而且都有演讲。不过呢，典型的就是他们两个这个演讲就是做广告嘛，无可厚非啊。厂商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赞助商，然后他们有这个演讲机会的，他们肯定也会再多做一些广告。而且方正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因为现在他们要开始重点要多文种、多语种的这些扩展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就越来越发现。中国人方正字这个口号好像不太适合了。
对，
他们说他们希望要个有机会能以后能改成什么地球人方正字是吧？
对对对，
但他们能提出这样的愿景是很好的啦。世界这么大嘛，我要出去看一看，对吧？而且对于中国的这个字体厂商来讲的话，像他们也是非常诚恳啊。他们说，我们来这边泰国的话，我们就想来学习当地的这些字体，然后呢和当地的字体设计师有交流，然后呢，而且事实上也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项目。所以呢需要跟大家的有沟通和合作啊，这个就是像厂商他们来这个国际字体大会上面，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对吧，要找合作方啊，说的非常的直白。文鼎的话呢就跟大家 show 了一下，就他们当然他们自己的汉字的一些作品了。我觉得也就是中规中矩啊。你们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哦，还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法国的设计师吧，好像是是哪个 commercial type 还是哪一家的，就是他 复刻，也不是复刻吧，就是它基于复刻然后重新设计了这个 Optima 的一个，就类似于 Optima 的一个字体
啊，那个年轻人对吧，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就特别好，而且尤其是我们最近还有一本关于复刻字体的书，但是呢他跟那个复刻字体的书里面讲的那个方法又有点不一样，就他其实是更多的是基于对同时代整体字体的风格的把握，以及他自己对于这个风格的一个理解去重新去设计，包括他重新设计了这个匹配的也意大利体，我觉得也做得很好。
嗯，所以我觉得像他那个项目的话几乎就已经不能算是复刻了，他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新的东西嘛。
嗯，对的对的。
这位法国的设计师叫托马布耶，嗯，然后他是那个海牙毕业的嘛。
嗯，是
的确我觉得海牙毕业的人和这个雷丁毕业的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风格。
嗯，但是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全新的字体，但他还是有很多很扎实的去研究，或者包括去看不同的版本的这个 Optima， 比如说小林章做的 Optima， 比如说签字时代的Optima 和不同字号的 Optima， 然后他把这些资料都收集在一起，然后在当中去发现他们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好，然后去做一个判断，然后把它转化到自己的设计里面。我觉得这种工作方法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而不是说很多人觉得做一个字就是凭空做，或者我喜欢，我觉得这样好看，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你很难就做得更好。他就是说其实是基于一个对这个 Optima 的一个研究，然后再去做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很值得去借鉴。
还是那句话，要思考对吧，你要理解为什么那个样子。小林章当时做 Optima Nova 的时候，他是直接和查普夫夫妇一起做的，因为是 Nova 嘛对吧，就是原来有一个版本，然后原来那个版本是直接就画，就是拿那个照牌的字稿画出来的，直接描出来的，所以那个数码版本并不好，照牌的版本有局限，然后呢他就直接那个把按照这个描出来，就把照牌的局限也带到数码里面来了，而数码本身并不需要这样的局限嘛，所以又得再改回来，所以呢Optima Nova 呢是查普夫先生就针对这个真正的数码环境重新做的。因为小林章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就是让那个查普夫夫妇他们直接改的字稿的，所以呢那个算是他设计师本人的一个诠释版本啊。所以你要去知道为什么就签字是那个版本是那个样子的，签字有签字的局限啊，然后照牌版有照牌版的局限，所以第一版数码版为什么做成那样子的，然后小林章为什么做成那样子的。你在全部分析完了以后，你再来理解你要做新的一款字体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可取的，什么地方是不要的，然后你想给它做成什么样子，然后你的这个思路要给它整理的清楚。你只要把思路整理清楚了，那你做出来的这个设计就我就说你这个设计是成立的嘛。嗯，你有你的逻辑，你按照你的思路做出来，那就可以嘛，对吧。嗯，要不然的话莫名其妙的该抄的不抄，有时候会搞得东施效颦嘛。
嗯，对，就是他在做这新的字体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细节他都有充分的去推敲去考虑，而不是就是很模糊的，要不就是抄袭，要不就自己发明一些什么东西啊。
好吧，那演讲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你们还有想给大家介绍的吗？
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就是 Rainer 他讲完之后，我觉得一个彩蛋就是给大家可以发那个抱枕，我们拿了很多。
那个抱枕我最后丢在酒店了，我实在塞不下，然后还是蛮大的，有点遗憾。
啊，我们后来把那个捅破了，把那个棉花抽出来，然后我们就带了那个套子回来。
哇，你们怎么都这样？我可是完整的带回来了，现在还躺在我家的沙发上。他们每个赞助商呢，他就是可以提供赞助嘛，然后呢也提供这个物件嘛，然后呢帮他们就是有这个就 logo 的露出嘛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签到的时候，最外面那个袋子，那个黑色的那个袋子露出的是文鼎的 logo 嘛，然后呢在那个场地上面的沙发坐垫，它 其实它那个是背面，正面是 Beats 的 logo， 然后背面是赞助商 Cliffs， 知道吧？你们不要把正面翻背面弄反了。那个是大会的官方的一个垫子，然后呢，背面有赞助商的 logo 是 Cliffs。
大部分人肯定都是冲那个 Cliffs 去拿的。
对呀、啊，没错。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组织的非常好。无论是从场地啊、伙食啊，就刚才你也提到的，
嗯，然后发言的这个就是嘉宾也质量很高，就是说，而且他有一个创新的，就是那个 conversation 的那个环节，我觉得其实、如果陶弟和图景去那个环节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啊。你说的这个环节是在那个对话的环节的话，那就是提问对吧？现场观众提问，
他
是有一个
对互动的，
扫一个二维码，对吧？然后呢，就可以提问，那就不要像我们当在大传统的这个什么提问环节，就是要递话筒啊，搞来搞去啊，还而且又是国际会议，然后大家呢又听不懂对方的那个语言那个口音啊，那个对吧？所以呢，这次搞一个新科技嘛，就直接扫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直接上面提问，然后呢。嗯，现场的上舞台上的这些那个嘉宾，他们就直接拿那个 iPad， 对吧？然后他就可以选啊，我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答完了，打个勾啊，完成。
对，就是你即使不提问，你也可以看别人的问题，然后你也可以点赞，然后点赞多了，他可能就会回答这个问题
啊。对对对，因为有好多问题嘛，然后如果这个问题被点赞了，就可以把这个问题顶上去。
对，
所以那个系统还是挺好的啊。对了，所以啊，就他们整个视频导播系统做得非常好。
对，没完全没有出现过什么需要调试或者卡住啊什么的，这个很不容易。
那个都是钱花钱，请专业的团队在做嘛，对吧？像那个对话的话，他有时候他直接是要对准人的嘛，他有好还不同的机位，对吧？有一个机位是对人，一个机位是对那个幻灯片，然后有时候要直播要怎么样切换干嘛干嘛的，非常流畅，就一点就是这个就是哎，专业水平就是不一样。
专业，
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太冷了，
太冷了，
那个冷气是真的是实在是太冷了。外面那个就是茶点也非常的好，然后每天的茶点都不一样，有日式的、中式的、泰式的、西式的
啊，还有中式的，
有啊，有
啊，我都没怎么吃、啊、那个茶点，就是
那个是酒店给的是吧？
就是在外面那我门厅里面不是有休息时间，就是有那些小东西吃嘛，对吧？然后对吧，两天的午饭也是，那也是有日式、中式、印度的、对泰式的，就都有嘛，对吧？就典型的，当然五星级大酒店他们这也是标配了，其实。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特别好，因为在其他地方的话，往往像国际大会，像什么 ATAPAI， 他们就会找一个学校嘛。学校呢，学校有学校的好处，然后呢场地啊比较灵活，但是呢就可能设备的就不可能会有这么好。学校有很多的可以找同学啊，有学生来做这个志愿者啊。那志愿者是志愿者，但是呢你这个专业的那个视频团队啊，这个音响啊这些东西的话，有时候还没有办法跟上。在这一点的话，这就是在曼谷的这个 Beats 他们就做得非常非常好，点个赞。
对，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
觉得有变成另外一个亚洲的 ATAPAI 的趋势。
因为关键是在曼谷的话，就大家都愿意去，知道吧？虽然对欧洲人来讲会有点远，对美国人来讲有点远，但是大家觉得啊，去曼谷的话，大家可以去度假，顺便去度个假，大家也很愿意去。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目的地，知道吧？我这次自己也是第一次去泰国，我也觉得哎呀，泰国挺好的呀。虽然在那之前。出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大家都很担心会被厉老师拐卖到缅甸去，但是事实发现并没有。然后我们觉得而且这次非常好一点，就是陶弟你就直接住酒店对吧？
对，那几天没怎么出。
对，我们五个人就 Airbnb， 然后租了一整栋房子，四层楼的房子嘛。
对，
然后大家在一起每天晚上喝啤酒喝到凌晨三点钟。
我带图景同学去了一下中国城。
哦，不错，
就唐人街嘛。对，
但是那天对人太多了，还是然后我们从那儿走回来的
啊，走回来
也蛮刺激的。
那么远啊？
对，我们就是 聊天嘛，就走回来。
还有点远哦，
啊，有点远，而且那天晚上城市里也没有多少灯的。
你们为什么不坐一个什么那个突突车回来啊？
因为他们没有现金，
没有
这个很爽的。
没有，我觉得
你
们两个男生呢还好了，这说实话，泰国相对来讲，如果在市中心的话，应该还算是比较安全，因为还有夜市啊。他们像真的有夜市的话，他们都是开到很晚的嘛。
是的，
男生的话应该没太大问题，女生还是多多少少要注意一下的。然后你没有吃坏肚子吧？
没有。挺好的，而且还很有的很
那就
很便宜的，而且也很不错的，
又便宜又好，对吧？
是的，
反正我本来就是挺爱，我在日本也经常吃泰国菜，所以也玩的挺好的，而且吃到了蒸鱼，所以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他那个是真的吗？也不是真的吧，是烤的吧？
有蒸鱼啊，就是蒸啊，带很多那个柠檬蒸鱼啊，就是。
吃了好几次了，我们
对呀，这你说到底还是那个在大排档吃的最好，吃的最欢啊。对了，泰国的字体文化你们想讲吗？就各种各样的字
啊。我觉得我也去了唐人街，我觉得它比较有意思的是，它是有泰文，有罗马字，这个罗马字也不是英文，有时候可能是它的什么粤语或者福建话的那个拉丁转写，然后还有泰文，然后就这三种放在一起也挺有意思的，就会比香港或者澳门就还多了一个泰文。
那肯定啊，
三文匹配就很有意思。
泰文太难了，真的是。
然后我觉得泰国整体设计风格就是氛围很好，就是它不只是平面设计或字体设计吧，它整个的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曼谷设计周，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展览呀，或者各种设计艺术，或者各种在城市当中很多地方，他们后来我们一起去的也有朋友发了一些攻略给我们，就是我看那个地图上密密麻麻全都是这种各种小的点可以去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文化，整体设计文化的这个氛围是比中国大陆这边是好得多的。
不过也刚好就是他们因为是设计周嘛，
你觉得
对
碰到的这些泰国设计师，他们还是思想上还有他们做的设计都是比较国际化的，这个还是蛮出乎意料的。
哎呀，你要想想，这个可是在曼谷办的一场全英文的国际会议哦，而不是用泰文的。你想，如果是在中国办的话，肯定就是大家在说中文，然后呢，顶多有英语翻译而已。
是这样的，那个我在香港碰到谭志恒老师，谭老师，然后他说他去过第一届泰国的 Beats。然后第一届的时候全程是泰文，所以他完全听不懂，他后来就再也不去了。所以就说明人家到这么国际化也是一步步来的，不是说一下就是能够做到了。
是的呀，就是两方面的话，第一方当然了，也因为他这个就是讲英语的这样的一个会，所以呢能来的都是非常国际化的人才会来，你知道吗？所以你在这里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大家都很国际化。我这个是有样本偏差的问题。当然你要去找特别本地化现地化的东西的话，其实肯定也有很多不会讲英文的泰国设计师，他们照样做得很好嘛，对吧？这肯定是有的呀。你到夜市，然后到这个不高手在民间嘛，不然你到随便那个墙上画一个涂鸦，有时候那个字也都很好看啊，对吧？也是会有的嘛。这个才是就在外面散步的这样的一个看字体散步最大的乐趣嘛。那好了，差不多就到这里。
好的。
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三月份会员抽奖的礼品呢，就是我翻译的这个西文排版。我们三月份的这个会员通讯呢，计划是在3月18号的这个礼拜二发给大家。所以呢，在3月17号，所有的在籍会员都有机会参加抽奖啊！祝大家好运。当然了，如果你不等这个奖品了，直接呢就是直接到网上买了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的各大的这个电商上面都应该都已经铺货了啊，西文排版的增补修订版。那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还有 Facebook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然后我们还有 Instagram 以及小红书啊， 那在 ins 上面呢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啊，然后在小红书上面呢我们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文社啊，就是文字设计的文社啊，这样的 ID 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网站的 type.com 也就是我们主站呢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啊，欢迎大家给我们写邮件啊，还是那句话啊，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李志谦和陶弟，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泰国曼谷的 Bits 第11届的大会。本期节目由 Eric 在 Mac 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